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真的是用你那永远的爱爱的我们，只有爱能够使我们与你进入那个更深的连接。主，深愿我们能做一个爱你的人，走在这条爱的道路上。主，你再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真的是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那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存心忍耐来奔跑这条路。主，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深愿你回来的那个意象一直在我们的里面鼓舞我们，越过越脱去自己，越过越让你来充满。主，让你的名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印记，让我们能够背负你的见证。主啊，只有你能够做成这事，我们把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的强调，这乃是我们复活的主在圣灵里面的行传，所以他是继续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当五旬节到的时候，教会就产生了，因为他们都被浸成一个身体，那教会乃是他的身体。那我们看见在早期的教会充满了生命，满有权柄，满有圣灵的同在。那这就让我们想起旧约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翻开出埃及记四十章，出埃及记第四十章，那时候我们知道在旷野，在西乃山，神不但颁布律法，神也启示会幕，叫他们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制造会幕。所以出埃及记到了四十章，他们会幕就做成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四十章，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要立起帐幕，现在帐幕都盖好了，现在你要把帐幕立起来，然后就把约柜放进去，放在幔子里面，将柜遮掩，然后桌子搬进去，灯台搬进去，烧香的金坛也安在法柜的前面，然后有燔祭坛、洗濯盆等等，全部按着次序都安置好了。我们知道会幕乃是说到神要与我们的同在所以会幕乃是教会的预表所以当我们读到后来的时候读到第34节，当时云彩就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所以你看见这个帐幕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建造，也安置整齐。换句话说，这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制作跟安置的时候，当他一完工了，云彩就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帐幕，甚至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你看见每一次会幕或是教会所预表的，当他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设立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人没有办法占领，连摩西都不能进会幕，因为这是神的荣耀充满这个地方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第一次给我们看见当神的会幕、神的心意满足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出现。那我们知道另外一次就是关于圣殿，也是同样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集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那时候圣殿已经盖成了，但是约柜这个时候要运上来了。以他令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约柜是代表主的同在啊。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极多的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今日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他物。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就是荣耀充满了殿。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不管是会幕也好，不管是圣殿也好，还是说到神要与我们同在，但是当这些都造成按照神的心意安放的时候呢，神的荣耀是充满，人没有办法站立，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殿中，因为被荣耀所充满。所以当我们讲到使徒行传，讲到神真正的殿就是神的教会，就是我们，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势立在神的面前，神的荣耀就要充满。那我们知道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那边有一句话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他那边特别讲到，他说你们就讲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那个殿，就是旧约的会幕或是那个圣殿所代表的。今天我们就是个殿，所以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聚集在神的面前，神的荣耀充满我们，那这个是带着全能的。所以你就看见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神的全能是这么的彰显这是非常的重要。但当然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了以西结书他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以西结的时候一开始以西结看见了荣耀基督的意象神，他们是在被掳之地，在被掳的地方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本来神的荣耀是在约柜在基路伯之上的，那现在他让他看见了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们就看见神把以西结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了异象，因为当神要审判那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离弃神拜偶像，虽然他们还外表还有敬拜，但事实上神让他看见什么呢？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在基路伯之上慢慢的离开经过了门槛，圣殿的门槛，到了东门，然后后来到了橄榄山，从那里升上天去。所以你就看见了外面的圣殿还在，但是呢神的荣耀就离开。所以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讲的，就像老底家教会好像从外面还有那个敬拜但是呢神在门外叩门，换句话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如果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就很多的你可以看见当神荣耀离开的时候呢那就显不出来神的那个全能那个生命所以但是在早期的教会，你看神的荣耀充满他们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读到在第二章的时候四十二节他们特别提到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薄饼祈祷，然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所以你就看见当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有个特点，都是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所以因着他们一开始在第一章那个同心合一，圣灵降下来把他们建成一个身体，然后三千人得救以后，他们又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然后很多神迹其实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他们天天都是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因着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神的爱也在他们当中，所以他们都能够凡物共用，他们同心合意。然后接下来呢，你看他们就来到了圣殿，发生了在美门口的事情。所以你就发现整个使徒行传事实上是圣灵的行传，圣灵的工作首先你看在是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天上有响声大风有舌头有火焰然后呢他们说起方言来，就吸引了众人来，然后圣灵借着彼得讲了一篇道，一下子就三千人得救。所以你看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现在呢，没有响声没有大风，没有火焰，没有舌头，也没有方言，圣灵继续做工。圣灵怎么做工呢？现在就在美门口做工。所以你看见圣灵一直在做工，从外面看是彼得约翰在做事，但是后来彼得行了神迹以后，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稀奇？照理说他们应该稀奇，因为看了那么大的神迹，一个40年的瘸腿的起来了，应当稀奇。但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稀奇？因为彼得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现在呢继续工作，现在已经没有外面这些东西了，没有响声，没有舌头，没有火焰，没有这些大风，没有方言，但是圣灵继续做工，圣灵把他们带到圣殿去了。所以就发生了我们上次所交通的这个瘸腿的事情。那我们讲过，这是在申初祷告的时候那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他们要献晚祭所以他们都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都在这个时候进圣殿来祷告。那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一天有3次祷告早上9点然后中午12点晚上要祷告。那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也是如此大卫早上中午晌午晚上的时候他也祷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但以理一天3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律法的底下在律法底下他有3次的祷告。换句话，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定时的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有定时的祷告，我们最好能够养成定时的祷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忘记。就好像早上起来我们就敬拜主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敬祷告，中午的时候祷告，这是一个定期的定时的祷告那定时的祷告使我们能够操练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生命还幼嫩的时候，我们要活在我们仍然像奴仆在律法底下，所以我们在操练。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操练呢，所以我们就不太祷告，只有碰到事情来祷告。所以定时祷告的确很重要仇敌很怕我们定时祷告，所以你看仇敌不让但以理祷告，因为他不让他祷告呢，其实就切断了他的生命的线。祷告是我们跟神连接的那个生命的线，我们要得到供应就从这祷告开始当然到了新约的时代保罗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说过，不住的祷告不是说你嘴巴一直在讲话不住祷告来说我们的心一直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了。那我们也曾经讲过，伸出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 那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了，他断气的时候呢，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是非常厚重的哦，所以他从上到下直接裂为两半，这不是人做的哦，乃是神借着我们的主的完成的救恩呢，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哦，让我们通到幔内，使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哦，与他面对面。所以这跟后面讲到这个瘸腿的他能够直接进到殿里面这有关系。以前幔子没有裂开，我们只能在外面敬拜，现在你可以进入殿里面，直接与神面对面。所以这个伸出的祷告是很重要的。那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因为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来在殿里面，所以圣灵感动他们，这个时候就去了。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就碰到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啊，天天被人抬在，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做美门啊，要求进殿的人受洗啊。那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曾经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的主已经升到了宝座了，但是他的教会，他的身体继续行他的神迹。所以主耶稣医治了瘫子，现在呢他的教会的代表彼得约翰呢也要医治一个瘸腿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什么意思，代表圣灵继续主耶稣在地上所说所教训的，所以现在继续在做。那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也讲过这个美门是讲到它是装饰很美的，换句话这是预表所有的宗教。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落在宗教的里面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外面是有金钱的外貌啊，但是里面没有了生命的实际，所以没有办法，你顶多给人家周济一下。所以今天教会很多时候教会变成一个传一个社会的福音，他就做善事而已，跟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那个生命的权利，你只能给人家一点帮助，你不能够把人直接带到殿里面去，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与他面对面，这是最需要的。今天人最需要的还不是外面腿被医治了，而是里面能够被开启，能够与主面对面，来直接经历神的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这个是需要的。所以只能天天被天天抬来，天天要人周济。所以他看见这个时候，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所以你看见彼得约翰并没有给他周济，彼得约翰也没有要叫他起来，但这个时候呢，神做了工作了。这个人主动的要彼得约翰给周济，所以圣灵开始做工了。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你看我们。”你知道，其实我们很怕人家看我们，如果人家真的定睛看我们，我们真的经不起人家看，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呢？就像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记得第四章第二节保罗怎么讲，保罗特别提到，你知道他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把一切里面那个暧昧可耻的是器具。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圣灵光照底下，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里面还仍然好多暧昧可耻的事，我们经得起人看吗？经不起人看。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彰显的结果呢，把好多暧昧可耻的事器具能够怎么样不行诡诈，我们里面好多的诡诈，圣灵一步一步把我们里面带出来，能够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是把真理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个时候你就不怕人家看了。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他能够说你看我们，他们是被神对付过的，彼得失败过，彼得也被恢复过，然后他说什么呢？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句话讲很容易啊，金银我们都没有， 事实上我们今天读了第四章，我们就发觉彼得约翰有很多，为什么呢？他们变卖的一切都放在使徒的脚前了，其实他很多，对不对？人家所有变卖的都放在他脚前，他很多，但是呢这些摸不到他，所以他经营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经营没有，但是这些东西还是摸着我们了。但是他说经营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主的名呢？在我们身上实际呢，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好多的东西，不一定是经营的，很多的人事物罢了，占有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亚伯拉罕跟随主到了一个阶段，他经历了主好多的恩典，结果主给他一个儿子以撒，后来这以撒就成了他的宝贝了，成了他的金银了，所以神要叫他献以撒，因为现在以撒占住了他的心了，所以神要他献以撒。神不是要跟他抢以撒，乃是呢以撒现在成了他心中的财宝。所以他什么时候献出去以后呢，你看他的眼睛就亮了。所以因为主耶稣讲的，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心就在哪里。所以现在他献出去了，他的财宝在天上了，所以眼睛就开启了。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讲呢？他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看见了新耶路撒冷，看见了那个教会那个终极的荣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这不是教导来的，这是启示来的。看不到那个，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好多的财宝，金银我们都还有，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名拿得出来。所以这都是我们一生在学习的功课。所以现在他能够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着他起来。所以很多时候人的软弱，我们不但奉主的名，我们还拉他一把，要扶持他。所以不仅仅说你光是嘴巴讲，你还有行动的，拉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跳起来站着又行走，从他们进了殿。真的，如果我们真的进了殿，我们真的是充满了赞美的生活，感恩的生活，遇见了主吗？遇见了神吗？开始与主有那种面对面那个活的交通，那复活生命的大能就进来了。所以百姓都看见他行走，就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来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是满心稀奇惊讶。好，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这里形容的很好，这一个瘸腿的现在被医好了，他怎么样呢？拉着彼得约翰，他都不愿意放手，因为太宝贵了，那个心力让他没有办法，他真怕不拉着他们好像又变成瘸子一样，他那个太兴奋了，不肯放手。那好多人就跑过来都觉得稀奇。那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了所罗门的廊下。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所以你看圣灵他一直在做对比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主他曾经医治了瘫子，所以现在圣灵在做呢，也是做医治的瘫子。我们的主也曾经在所罗门的廊下，现在呢圣灵也把他们带到所罗门的廊下。那主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遭遇了什么事呢？主耶稣遭遇的事情也是这些使徒遭遇的事情，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对比。所以圣灵做事的时候都是在重复做主在之前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22节开始看啊。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这个时候呢，是冬天，是修殿节啊。那我们都知道，修殿节最主要是纪念啊主前160几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晓得，我们如果知道历史的话啊，那时候希腊兴起了一个很邪恶的王啊，就是安提阿哥4世。他是预表敌基督，他是非常的凶恶啊！他那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啊，强迫这些以色列人啊信奉异教啊，然后在祭坛上撒猪血啊，要污秽整个圣殿啊。那神就兴起了马加比的家族啊，起来啊，用以少击众，把这个希腊帝国的军队给打退啊。所以后来呢，他重新把洁净圣殿，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是纪念这个殿叫做修殿节，那时候正好是冬天啊，就是现在来讲正好就是12月25号左右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在12月25号纪念圣诞节，其实犹太人是纪念烛光节啊，因为他们等了很多烛光，就是这个时候的修殿节啊。那耶稣在殿里面，这时候就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这是犹太人就围着他说啊，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因为他们实在是搞不清楚主啊，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奉父的名做事。你到了使徒行传，你看他们是奉着主的名行事，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对比啊。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后面我就不读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他们不相信主啊，又主又称神为他的父，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打他。最后呢，我们当然知道，啊，他们把主钉了十字架。那你读我们现在读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你看他们现在又在所罗门的廊下，他们又再来责问他。啊，后来就有人呢，我们读了下一章就发觉他们把他抓起来了，啊，然后又要限制他们不能再传讲。但后来我们也知道。啊，他们这些人也都是为了主殉道了，所以你看见啊，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啊。主耶稣从前怎么做，现在圣灵又照常做啊，其实就是复活主继续做他所做的事情。然后你发觉呢，经过这件事情啊，又有5000人得救了，所以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些人就是3000人也好，5000人也好。我们读下去的话，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所以当弟兄姐妹啊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活在身体的里面，大家同心合意在神的工作，你就发觉呢，神就把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而且都是神带领他们的啊，先是不管是响声大风舌头火焰啊，招聚了人来，然后彼得受感传了福音，他们就得救了。然后现在就又把他们带到圣殿去，一个摊子，然后借着他们医治了，又有5000人得救，大家又是同心合意。所以身体的生活很重要，当我们都按着身体，活在身体里面，然后那个神的荣耀在这个身体里面，显出来就是爱的生活，就同心合意。 凡无共有。所以后来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稀奇？因为人看的都是外面的，那彼得说你为什么稀奇呢？因为他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继续来看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你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个时候行了神迹以后，彼得就不要他们看他了，对不对？为什么定睛看我们？我们常常行了神迹，我们巴不得人多看我们几眼，但在这里看见荣耀永远是归于神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彼得非常清楚，靠着他自己没有办法的，这完全是神的，因为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了。所以他就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他的对象都是以色列的，所以他要从一开始他们的祖宗神怎么与他们立约一直到今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我们的主，你特别读以赛亚书，一直讲到我们的主就是他的仆人，他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不但叫他从死里复活，还让他升上高天，得了荣耀。但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生命的主，神就要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彼得约翰在这里的见证呢，第一个见证，我们的主就是神的那一位仆人，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另外呢，就是一直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所以事实上是做复活的见证。这个瘸腿的原来就好像一个死掉的人，现在呢他能够走着跳着赞美神进入殿里面，代表他的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见证，我们因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所以我们的主他已经升上高天，但是他把他的名给了教会。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当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神把他的名放在这个殿里面，神把他的心、把他的眼放在这个殿里面，但是很可惜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今天呢，在这个教会里面，神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他的眼、他的心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乃是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们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犹太人最难相信的，一直到今天为止，犹太人最难相信的就是这个基督必须受害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一直相信，就他们相信弥赛亚来，他们相信基督，但他们所相信的基督呢，乃是那位荣耀的基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次读，特别是读到以赛亚书，读到53章，他们就不懂了，他们也读不下去了，所以很多犹太人他们都跳过去了，因为他们不了解 为什么要有一个受苦的基督？因为按照旧约，按照律法来讲很清楚，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可能是基督，因为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的。所以后来彼得解保罗解释给他们听，彼得也在这里解释，基本上是同样的事情，来他是为我们受害，我们应当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来是为我们钉。所以你要有一个荣耀的基督，你首先要有一个受苦的基督。其实这也是给我们看见啊，我们也应当是如此，因为你进入荣耀之前，你先要受苦，只有与他一同受苦，才能与他一同进入荣耀。所以彼得在这里也是讲了同样的事情，说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那几千年来犹太人被神抛到万国，抛来抛去的啊，因为旧约特别讲到啊，因为他们什么时候离弃神拜偶像，他们要被抛到万国里面，所以犹太人的确被抛到万国里面啊。他们一直等到盼望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呢，复兴以色列国，安舒的日子就来到啊。但是彼得告诉他们啊，只有当你们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赦，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来到，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一直到今天大部分人都不信主，但到那一天的时候，耶路撒冷要被万国围困，被包围，那时候很多人被杀，他们逃出去逃经过橄榄山的时候没有路了，这时候我们的主从天而降，三面为两半，他们从中间经过，所以那时候他们才看见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定的那一位。所以以色列全家悔改，有一个全员为他们开起来，安舒的日子就真的来到。所以这里其实就讲到这件事情，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主要再来，天必留他，所以现在天把他接走了，天要留他，一直等到什么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万物复兴。你读罗马书第八章，万物现在都在叹息劳苦，因着人的罪，万物都在叹息劳苦，盼望等候神的儿子，神的众子显现，他们能够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所以到那一天万物都要复兴，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就是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你看摩西早就在生命记里面就预言到这件事情，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我们主的身上有好多地方都像摩西，你看摩西被他的弟兄弃绝，我们的主也被弃绝，所以有好多地方都是像摩西。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从撒母耳以来，众先知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后裔都是单数的，就是指到基督说的单数的，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啊，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啊。所以你看彼得就借着这件事情又向了他们传了一篇道解开他们历史历来先知所讲的话让他们明白。所以一下子光是兰丁又有5000人， 所以你看见完全是圣灵的 做的工作，不是彼得特意要安排的，但是圣灵就在这样做工。所以教会如果光景正常的话，圣灵会继续做工。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祭司们、守殿官并撒都盖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拉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所以现在你看差不多有10000人了信主了，好快啊。那很特别的啊，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逼迫他最厉害的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主耶稣升天以后啊，逼迫主跟教会的是撒都该人啊，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你会发现从现在开始撒都该人逼迫他们最厉害啊，法利赛人反而少了，但之前是法利赛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不信复活，不信鬼魂，不信天使，所以一听到复活的道很烦恼，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好像现在所谓的新教，他们是只相信理性，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不相信，信不来的。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看一下好了，后面会读到啊，《使徒行传》23章，《使徒行传》23章，我们从第6节看起啊。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了，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鬼魂在原文就是灵啊，没有灵的事情，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所以你看见现在呢，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现在他们传复活的道，最被打扰的人就是撒都盖人了。那撒都盖人基本上他们都是祭司们所组成的，所以他们是很有权柄的人，他们跟希律啊，当时的那个王希律呢有很好的关系啊，所以希律支持他们的啊，他们也支持希律的。所以现在这些人逼迫这些信徒呢，都是当时会堂里面或者犹太教里面最高位的人，所以宗教的在宗教里面最高位的人啊，常常是最逼迫啊这些传讲或者经历过那个复活大能的人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有地位、有权柄、有世俗的权柄，跟世俗勾结，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复活，没有办法相信天使，没有办法相信灵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太理性了。所以主耶稣特别教导门徒要怎么样呢？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教。为什么要防备撒都盖人的教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佛，他们自己没有经历复活生命的大能，但是他们却在高位里面，他们很有影响力，所以要防备这些撒都盖人的教。那主耶稣之前我们知道他是叫我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法利赛人又怎么样呢？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人说不人信，他们就像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他们是演戏的人， 他们可以融入那个戏里面的角色，但他们不是那个人。所以今天他们可以表演这个角色，明天他们可以表演另外一个角色。所以他们可以，他们懂得遵守律法的字句，他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灵，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主耶稣要教导我们，就是要防备法利赛人教。换句话说呢，意思说我们不但能说，也能够活得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教都是教，在旧约里面都是不好的东西，但在我们日常生活都是很好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做馒头你不发起来就很难吃的我们都知道做馒头如果没有发失败了没有发起来真的很难吃，小孩子都不吃的一发出来就松软了，很好吃这是掺的教所以很多主的教训为什么要防备教呢？因为主的教训如果一加入这些教以后就变成很好吃了所以现在呢，为什么大家不传十字架的道呢？因为你传十字架的，就像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谁要去听这样道啊？所以很多人跟随主跟到一半，他怎么讲？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太难了，他跟不上去了。所以只好怎么样呢？参教了。觉得主的话都很好啊，都是祝福，都是你怎么奉献就要倾倒天上的窗户祝福下来都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教那当然这些教更代表邪恶的教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们现在碰到难处了这个难处呢就是另外一批人祭司们守殿官守殿官也是祭司们里面组成的他们专门看守圣殿的那他们有这个权柄一般他们不能杀人的，因为只有希律他们做王的罗马这些军才有可以杀人。但是呢，在圣殿里面，他们为了维护圣殿的治安，怕有人来捣乱所以他们有权柄的。所以这些守殿官、撒都该人忽然都来，一听到讲复活的事情，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很烦恼。真的很烦恼，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接受，只好抓住他们。那这时候因为已经过了晚祭已经过了嘛，所以天晚他们不能够审判，所以压到第二天但是你要他们可以限制这些人，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所以突然就来了所以你就发现每一次圣灵有工作的时候呢，仇敌都有工作。所以如果你真的在爱主追求主好好的服侍，你会发觉呢抵挡也特别多但是不要害怕，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仇敌害怕了。仇敌在那里干嘛？烦恼起来了因为这些人经历了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他在传讲这个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传扬复活道，你会发觉呢你很安详，仇敌也很安详，大家都在睡觉但是你真的有了这个圣灵的工作了，属灵的征战已经开始属灵的征战已经开始。所以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就聚会了又有大祭司亚纳、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所以整个大祭司的家族都在这里那我们知道亚纳就是真正的那个大祭司，但是后来被废掉就他的约撒法就接替了他作为亚纳是他的岳父约撒法，然后约翰、亚历山大都是当时蛮有名的，都是祭司家族的，现在都来了，因为这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了。所以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所以他们现在很厉害了，你到底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们要问这句话呢？当然他们是要定他们的罪了要定彼得约翰的罪为什么他们要这样问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律法上有规定的 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律法怎么说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生命记十三章。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你看他现在抓住了，现在有人在显神迹奇事了啊！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你，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啊！所以现在你显了神的神迹，现在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一个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现在他要证明他们是先知也好，做梦的也好，你现在行的神迹，你到底要把这些人带到哪里去？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现在他们看见有神迹了，看见有先知起来了，确实行了神迹，那怎么对付呢？律法又写过了，所以他们很厉害，他们要抓他的把柄了。你们到底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彼得一再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的浸是一次，但圣灵的充满却是常常有的。主耶稣也曾经告诉他们，当你们被人家抓去，抓到官府的面前，不要想要预先要说什么话，圣灵会给你们话，所以这时候圣灵就充满了他，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边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换句话这就是神派来的弥赛亚受膏者，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彼得引用的话呢，是圣经上的话，诗篇118篇说的话，圣经上已经讲到那么清楚了，这一位呢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呢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而且彼得讲得非常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太好了，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今天很多的人都信神，但他们不信主，主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只有靠着主，你光是信这位神，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没有办法，因为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段话很重要，就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解释，所以我们到下次再来解释，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们借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这个时候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在大祭司的院子人家就说他是跟过耶稣的，但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他跟过耶稣是怎么样，在他身上看见了耶稣这个人。所以我们都是听过他的道，领受他的教，学过他真理的人，但人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看见我们是跟随过耶稣的人？那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几十年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你是跟过耶稣的人，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你看有一些人跟随主跟随过，那在他身上看见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换句话他们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什么？耶稣基督的印记。看，所以看见他们是跟，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你知道这些祭司、撒都该人、文士、法利赛都是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今天很可惜，我们可以讲一句话啊，今天很多时候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在内可以讲很多圣经上的大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些没有学问的小民更认识主，他们经历了主。所以神的国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讲最纯正的道理，正统的神学，但是没有任何的能力，因为你离了圣灵就没有能力。所以这些话必须在圣灵里面讲。所以你看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呢他们身上跟过了耶稣，看得出来。可能说我们有各样的神学思想，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到耶稣的那个生命，又看见那自豪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你看前面讲到他说下手拉住他们，我不知道有没有把这个瘸腿的也拉住，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呢他们站在这些众人面前，这个人也站在他旁边，所以这个人真的离不开这两个，因为这真的是生命连在一起了，没有办法离开了。就算他是被逼迫被抓了，他也要跟他们站在一起，因为这没有办法，你经历了过了那个复活生命的，你就是分不开的，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所以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但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圣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传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你看仇敌只能用恐吓的方式，但是呢你经历过了这个复活的事情，你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于是因众人未说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所以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圣灵一直在做事情。以前我们的主出来做事的时候圣灵用膏膏他，叫他传福音，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现在呢在他的复活的身体里面，圣灵继续来做工， 你从头到尾都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这不是人的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其实彼得约翰在那讲话的时候，圣灵让他们充满他们，让他讲出话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你看圣灵所显出来的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高举我们的主，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让主在我们中间掌权。然后你就看见主要释放很多瘸腿的人，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本来是能说不能行的人，现在呢，其实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我们可以走着跳着进入圣殿，能够赞美神，与神有那个直接那个真实的那个交通。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为着你所行的以及你所赐的，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你，把荣耀来归给你。就是圣愿你再一次来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工作，让你圣灵的权柄在地上再显出你的荣耀来。主，我们也求你真是再一次兴起更多爱你的人，好像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愿意来跟随你，在最后这一段时间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主，你也再一次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你圣灵在我们身上再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真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诡诈，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情，好让你的真实能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每一个人的良心，让圣洁真实公义的性格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让人看见我们真的觉得就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主，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该得的敬拜，该得的荣耀，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